me he convertido en un octámbulo por ti, con la única esperanza de encontrarte por ahí.
Hello, 手机边我最亲爱的你，还好吗？又见面了。每次听这样的音乐就莫名的兴奋，你呢也要开开心心的。欢迎来收听秋日好运正在安排，请你保持心情愉快的段子来啦。我是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的主播老实说，不是鼻子有点塞，但是希望你不要心塞的主播彩彩啊。十一月了，不奢求十一月对我好一点，我给十一月跪下，我求十一月给我个活路啊。十一月说，你还想要个活路啊，不能不劳而获啊，给点钱我还可以考虑给你活鸡活鸭活鹅。好好说，十一月说，好好好好，你真优美，前面几个月都没给你活路，你指望后面我给你。是啊，想想啊，年初的时候制定的 flag， 今年要完成58件事儿，具体哪58件事儿呢？这个不重要哈。到年终的时候啊，还有半年的，不着急啊。现如今哇，照现在这个进度啊，我打算分3年来完成我今年的计划。为啥我的计划永远赶不上我的懒惰呢？这大概就是我一事无成的原因吧。遇到困难，别人势在必行，我实在不行，别人我想试试，我想当场试试。别人买衣服很喜欢，不看价格当场去试一件，当场去试。我买衣服很喜欢，偷看价格当场当场去试。中华文字果然博大精深呐，就是一件东西啊，你觉得很贵，舍不得买，但是只要你的姐妹买了，你突然就觉得好像也没那么贵啊，甚至马上就想下单，有没有？就有个对比嘛，就是我如果跟我妈逛街的时候，我说妈，我想要这个，我妈就会说，买啥呢？家里一堆一样的，天天往家里买一堆破烂，你又不收拾的啊，堆的跟猪窝似的，不买，走，真是。跟姐妹逛街，姐妹我想要这个，买，你看这东西啊，就写着你的名字，就是为你量身定制，今天不买明天后悔，那后悔了你不要给我哭啊，买买了一件睡裙回家，老公你看我新买的睡裙好不好看呢？哇，老婆好好看啊，好性感啊。性感啊，那你想不想要？
哦，我不要。你说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儿穿着睡裙睡觉的啊？
不是，老师你知道，就是男人啊，穿着睡裙睡觉更舒服。睡裙睡觉啊，就是对那种想裸睡吧，又不好意思裸睡害羞的人，特。话说国王光着身子在朝臣跟百姓面前走过，大家都夸赞你国王的新衣啊是多么好看啊。人群中的有个小孩不禁问道，为什么你当众不穿衣服还这么开心啊？国王说，呵呵呵，别人笑我太疯癫，呵呵呵，我笑他人看不穿啊。为什么柯南永远穿着那套衣服呢？因为他怕人家说，哎呦是新衣。哎，有的衣服咋回事啊，挂在那儿啊又新又好看，穿在我身上的时候，这啥呀，这啥玩意儿。为啥说那些网红服装店退货率高，估计都这个原因啊，看人家网红小姐姐穿上各种好看啊，买回去我一试啊，整个人瞬间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美丽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我穿着不美丽吧。心情不美丽的时候呢就要去买东西，买东西治愈不好的时候呢就应该去旅行，所以大家明白了没有，做人就应该
有钱。钱如果没给你带来幸福，至少也让你在舒适中痛苦呀。为啥我觉得18块钱付费下载一个 APP 就比18块钱买上一杯奶茶贵多了呢？还有就是一个月吧，喝100块钱的奶茶啊，也就是几杯啊，觉得还好。但是让我掏100块钱话费，我就觉得肉疼。又到月初了，又该交话费了。我最近看新闻说，某可乐品牌出了4款热饮，是可乐不好喝了吗？还是真的天冷了呀？但是不能阻挡可乐的魅力。要知道，当年苏联人啊，为了喝百事可乐，曾用了17艘常规舰艇、1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还有1艘护卫舰作为交换。百事可乐当时就一跃成为了世界第6海军力量，是当时最大的私人海军。由此可见，在可乐面前，再强大的武器也不好使。为了可乐，我可以拿出我最强大的武器，一哭二闹三上吊。妈妈，我要喝可乐，给你买。妈妈真好，谢谢妈妈。哎，我胖成这样，没有一杯可乐，没有一家小吃店、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便利店是无辜的。还有，我的银行卡没有钱，没有一家银行是无辜的。我现在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对着我的钱包说话都有回声，我说什么不重要，回声我听得可清楚了。喂，你个穷鬼。现在商品真的是爱偷工减料，裤子越做越小，去年我还能穿的尺码，今年都穿不下了。我把我的裤腰带杀了，因为胖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知道，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对，如果总是穿那种带松紧带的那种运动裤，不知不觉腰就会粗。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实践知道的。彩彩，你连你自己的体重都没有办法控制，你还能控制什么呢？我能控制背景音乐 BGM 的大小啊，而大而小。我还能控制空调温度呀，但是我舍不得开。所以别人问你还能控制什么的时候，哎，我可以控制耳机音量。我也控制不去想你。瘦子有什么好啊？瘦子不行，费钱。比如说瘦子去服装店试衣服，发现哎，我每件都挺合身的，件件都想打包带走，烦，你知道吧？而我就很纠结，到底要买不买。当你纠结要不要买一件东西的时候呢，先不要买，等到过几天忍不住疯狂想买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不用纠结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还好不行。
心情不好虽然不关你事儿，但是你能给我道个歉吗？何必要陷入爱情的痛苦当中呢？心情不好你不会听歌吗？啊，这歌不好听吗？你不会听段子吗？啊，段子不好玩了吗？自作多情这种事儿啊，除了没有结果，好处吧还挺多的。比如说别人多看你一眼，哇，你有感觉跟恋爱了似的，这种感觉不但回味良久，关键什么，关键免费，比购物打折还划算呢。对，购物打折你买了东西还挺开心的，但是还是要花钱的呀。如果最近你的他没有找你，那真的不要抱希望了。你知道吗，他呀最近啊为了盖楼啊，连小学同学的女朋友的妈妈都联系了呀。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求朋友，眼看他嘚儿一的消分到了2.5块。我还想说，眼看他起高楼，而我还没升到5级，没2个好友。 什么红包那些的，我跟你说啊，你学点概率学，概率学真的是门学问。百万红包你抢到的钱只有几毛，为啥？还有茫茫人海，为啥你遇到的总是沙雕？希望有些人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不足以支撑你肆无忌惮的给我发双十一活动的链接。听说双十一的东西什么都便宜，那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就当便宜我啦？马云说阿里双十一不赚钱，可是我们买东西也没感觉有多省钱啊。既然我们双方都不爽，那以后要不就不要搞了吧，或者要搞能不能回到最初啊？啊，你忘了你当初的设想了吗？啊，你忘了你的初心了吗？做人不能忘了初心啊。那当初双十一就是直接全场半价呀，现在呢，我的天哪，现在啊，就是你想着是为了省钱来参加双十一购物节，结果为了研究套路掉了一大把头发，省的钱都不够买两瓶生发露的了。关键买来的生发露吧，它还不一定有效，你知道吗？它还得靠你头发的天赋。你去了淘宝，感觉就是欢迎来到三年凑单五年满减的现场。据说2020年双十一红包策划团队是全国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并由葛军、王厚雄、薛金星担任顾问，活动竞争激烈，奖励丰厚，最高可获得五元无门槛商家代金券，希望大家今年努力深造，加强学习，明年争创佳绩啊！来，我们的口号说一遍啊，不要泄气嘛。我们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买遍双十一都不怕。想想天猫 CEO， 应该也是很伟大一个人物，是不是可以申请下一届诺贝尔数学奖呢？因为它极大提升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数学水平呢。我跟你说，双十一的活动多复杂，这么说吧，就是心思复杂的女人都拿它没有办法呢。领券啊，满减啊，凑单啊，红包啊，邀请好友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还有什么付定金。付定金这事给我感觉就是，比如你十月份想买的东西，一看，哎呀，现在得付定金才买，得等到双十一吧，好像双十一是便宜点吧，那就双十一买吧。所以双十一当天销量那么多那么多，它可能是我们积压了很久的，对，对。有人就受不了了嘛，在那个淘宝的软件评论下面就看到一条差评，内容是：垃圾软件，这里面啥都要钱。说个营销领域的常识，发券就是比直接降价营销效率更高，因为我们绕不过这个弯儿，是吧？网友就形容嘛，双十一2019的发展方向，把优惠券藏在大兴安岭丛林深处一棵400年古树的右后方300英尺的刘姓土拨鼠家的车库里，在2小时内找到土拨鼠一家，并在车库前合影留念，就可以获得5元的优惠券。5元呐、啊，5元可多了，为了5元我们拼了吧。别人都是双十一问折扣抄攻略，我就不一样了，我就想问问你们到底哪来的这么多钱呢？不，你应该问我，就是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穷还能有这么强的消费欲望呢？还不是因为那个姐妹，姐妹说你也不能都怪我呀。这个世界上啊，最不适合回头看的东西有两样，一样的是前任的照片，另一个呢是已经买回来的东西现在的价格呀。怎样在网上买东西买到最便宜，甚至是比底价还要低的隐藏价格呢？今天在这里教大家一个省钱小妙招，如果您网购有想要购买的商品，先不要结账，添加微信公众号 API350， 把你想要购买的商品链接分享发给公众号，然后再按流程下单，就可以获得省钱优惠，淘宝、京东、拼多多都可以使用，记住是 API350， 字母 API 加上数字350， 神仙老板吹爆吹爆，因为我现在自己用都入坑入迷了，而且每天都定着时间去签到。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些商品嘛，你用了这个 API 350的隐藏购物券之后，可能比双十一价格还要优惠，那我为什么还要等双十一呢？而且双十一的时候快递还要爆仓，当别人苦苦等快递的时候，我已经美美的在用了啊，别人还会觉得哎呀你这个人踩踩这种不等双十一打折的土豪。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因为便宜就不停的买买买买。关于购物，我有这么一个理论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如果一样东西你非要等到打折才去买，那最大可能性是你不需要它。不是理性分析，你看你购物车那些交过双十一定金的有没有后悔的，有没有？反正我有。因为我大概就是还没等到双十一付全款买，我亲爱的就给我送了。哎呀，这个开玩笑开玩笑啊，就感觉自己就是买太多了，照这样下去别人双十一入手这个入手那个，我双十一只能入土为安。不丧不丧啊，适当安慰自己，因为听人说嘛，花出去的钱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所以亲爱的你可以给我钱吗？我陪你。生病的时候应该最需要人陪吧，人生病了真的特别脆弱，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感冒，心也会变得特别的软，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去问他借钱成功率就非常非常的高哈，不信。那个你最近手头宽裕吗？
不宽裕。
那你能不能找别人借点钱然后借给我呀？我没牙刷了。80岁的张大爷说，不是没有牙刷，是没有牙刷了。就有人要种草电动牙刷，问哪个品牌的电动牙刷好吗？就我个人经验一个判断方法，就看同款的替换刷头的销量，国内有可能是那个刷头质量不好啊。还有就是美白牙膏一般都是蓝色的，为啥？因为蓝色色素附着在牙齿表面，会从视觉上牙齿看起来更白，这就有点像女生妆前的那种就是修颜乳。有些钱啊其实花起来花完之后觉得挺冤的，比如说有次我去泰国玩嘛，做了一次泰式按摩回来感觉特别后悔，就我就感觉我掏钱让一个陌生人从头到脚把我揍了一顿那种感觉。还有什么东西，比方说有这么一个男人啊，他是亚马逊的创始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想买啥就能买啥对吧，但是他都治不好自己的秃顶，所以省省力气吧，不要把钱浪费在解决脱发的问题上。有人说啊，某衣库跟某凯奇其实是两个特别可怕的品牌，年轻人啊一旦开始日常穿着他们，就是拿到中老年高铁的车票，随时可以上车了。来我们上车，能扛多久是多久，真的扛不住了不要让家里出现这两个牌子的东西，一旦出现那就上高铁了，真的整个十月都在穿同一件毛衣裤夹克，直到刚刚惊醒的我呀，我觉得我就是深有体会，就是当你穿件特别特别舒服的衣服，或者是有那么一双不怎么好看的运动鞋你买回来放到那儿，但是当你有一天穿上发现哇太舒服了，你就脱不掉了，真的。内衣也是，自从就穿了那种无钢圈的那种内衣之后啊，我甭管什么胸不胸型的，我现在老阿姨的我也不需要太挺，然后我舒服就行了，就脱不掉了，脱不掉了。哎，少年的你目标明确，剃头恋爱高考632，少年的我佛系苟活秃头柠檬精高考236，别说了。曾经啊抽烟喝酒帅气哥哥我可以，现在人生目标只剩下养生相互保，要把日子过好要精打细算啦。以前啊年轻的时候觉得买买买讨价还价好有意思啊，现在觉得 讨价还价这样的日子也太没意思了吧。义正言辞跟店家说不包邮就不买了，结果店家仍然坚持不包邮，我最后就换了个小号买了。成年人，当你要向现实妥协的时候，那就真的妥协了。你朋友说，本人苦逼淘宝客服一名，因为偏远地区没法包邮嘛，就电话通知顾客，拨了一海南的男顾客电话，接听的是一女人。哎，你找谁呀？你好，我找王先生，昨天晚上他在我们家。我还没说完，电话那边疯了，女人吼着摔了电话。哥们儿，对不起了，我只想说您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拍下了一款面包机，需要补邮。我都买了那么贵的面包机，你就不能包个邮吗？哎，小气鬼，这打电话家里来了，电话费不要钱吗？啊，我老婆摔那些杯子不要钱吗？老板，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你便宜点卖给我吧。旁边猪队友，差多少我借你啊。老板，你这个水果怎么卖的？你问哪种啊？就是香蕉啊，香蕉的话1.5块一斤。杏儿跟梨子呢？杏儿梨的话呀，我想要带你回家。在路边看到一个卖柚子的，就问老板，这柚子甜吗？老板一边包着柚子一边悠悠地说，要这么甜干什么啊？柚子滋味啊，就像初恋，一回想起来便觉得有点酸，这才是爱情啊。听完老板说的，我忍不住买了几颗回家，剥开一吃，发现我的爱情是苦的，特别苦。爱情啊，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啊，一定要找一个回你口红的男人，而不是回你睫毛膏的男人。嗯，男人呢，这辈子尽量找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她涂睫毛膏的几率小。不要动不动就跟男生生气，知道吗？学学潘金莲，不喜欢毒死就好了，多简单的事儿啊！武则天不是也说过吗？听话就留着啊，听话不了就弄死啊！怪不得妖精们都抢着嫁谁，嫁唐僧，能过就过，不能过还能炖了吃肉呢。男人们啊，其实女人也好哄，女人的快乐真的很简单，只要给她拍一张照片，她就能 P 一个下午呢。如果你们谁觉得钱是买不到快乐的，深深的觉得钱是买不到快乐的，如果你真这么觉得，那麻烦把钱转到我的账户，谢谢。钱不一定能买到快乐，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有钱的话光查查余额就很快乐嘛。各个银行卡的余额夹一下呀，然后再把贷款啊减一减啊，发现怎么是负的呢？啊，有人跟我说啊，彩彩啊，人家女明星吧晒个腿就能上热搜，如果哪天你红了，你也是凭着腿上热搜的话，那种情况肯定是彩彩在路边啃鸡腿，我喜欢吃鸡翅，不要瞧不起我，玛莎拉蒂我也能买起一半，主要是沙拉的部分。
只要有足够的钱，购物节每天都过。
今天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段子来了，我是主播彩彩，谢谢你的陪伴聆听守候，谢谢你一直都在。在喜马拉雅上可以找到，就是你在主播里面搜彩彩或者搜段子来了，然后反正点到我彩彩个人主页上面有段子来了专辑，还有段子来了精华版专辑，也都感谢你的收听，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的五颗星的好评。当前啊，我的人生目标，我想好好的，如果目标再远大一些的话，我想跟你好好的。我跟你说，我也算是个拆迁户了，就是我淘宝盖起的楼被拆了。小时候家里穷，可是长大之后吧，家里还是穷，这说明我家人根本不努力。小时候吧，大家都玩过一种，就是
对话内容不能说你我他的这种游戏，你玩过没有？现在我们长大了，我提议啊，成熟的大人应该玩，不能提钱、小孩、买房这个版本的游戏。胡其生呢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毕业之后嘛，浪荡了3个月没有找到工作，有一天在网上看到郊区的一家公司招聘办公室文职，经验不限，月薪7000啊，大喜过望去应聘，交了一堆材料，做了10分钟的面试就回来了，也没多想，觉得自己没表现好，没被人家看上。半年之后看新闻，发现这家公司被查了，原来公司招了1年还是2个人，唯一的业务就是在网上发招聘信息，只要投简历的都叫过来面试，到了要求提供一大堆材料，什么身份证复印件啊、学历复件啊、离职证明复印件啊、体检之类的证件，这些证件吧总有你没带的，于是只能去楼下的复印店里去印，贼贵，1张5块钱，看在月薪7000的面子上吧，又不能不印。公司只有2个人，一个负责收材料，一个负责开复印店，做了1年挣了60万的复印费呢。我觉得这么多个人信息的话应该也能卖钱吧，不过这个是违法的啊。摄影师如何获得第一桶金呢？医生回复：卖相机。不都说摄影穷三代了吗？还能获得第一桶金吗？一朋友说，我这辈子最大幸运就是年纪轻轻认清了自己。上商务培训课，老师问所有打工者的梦想是什么，大家都说当老板，只有我回答不劳而获，不劳而获。当老板也不是特别容易一件事情啊，有时候也很辛苦，压力也很大的。想到小时候梦想吧，大家有想当医生啊、科学家什么的，我当时就想当一个睡美人。看新闻说，哥伦比亚17岁的一位少女患有极其罕见的克莱恩莱文综合症，可以沉睡长达70天之久，醒来后暂时性失忆，因此被称为现实中的睡美人。他妈呢，每天将食物打成糊状，在他沉睡的时候每隔2个小时喂他一次。然后底下就有人评论说，那他想上厕所怎么办？尿不湿啊，我是这么想的，我猜的。但是还是很羡慕他，我要在家这么天天赖床，我只要超过那么10来个小时，我感觉我都被我妈打死了。这个妈妈真伟大。说一个有意思的调查，美国人做的，给孩子们5个代表性职业，分别有教师、职业运动员、音乐家、宇航员，还有油管博主。结果呢，美国跟英国的孩子们压倒性的多数选择了油管博主，而中国孩子压倒性的选择了宇航员。这个调查结果真的是让美国人吓尿了。不然你没问问我们国内身边有些孩子，你问他想干啥，就我闺女都是唱歌跳舞明星，还有其他小朋友都是当网红。时代在变嘛。还是前两年看到的一个段子吧，也不是完全赞同啊，我们就分享一下吧。说海外华人孩子中流传一个关于父母的笑话，说他们逼你从小就苦苦练习，可是长大之后如果你真想搞音乐，他们就会吓个半死，他们还会每个周末送你去奥数班，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你将来要当一个数学家，他们马上会痛心疾首劝你另选热门。说中国人的教育从一开始呢就输在不诚实的对待自己，还是部分家长吧。在中国啊，事实是2个城市却被当成一个的，比如说西安和咸阳，相反事实是1个城市却被当成2个的，比如说武昌跟汉口。说如果布鲁斯韦恩把钱投资在哥谭市的基础设施上，而不是花在西装跟军用设备，哥谭市将会是一个不需要蝙蝠侠而且会更好的地方。最近我们在看终结者，说亿万富翁真的有能力在1秒钟就能独自完成2000万棵树的挑战，或者筹集2000万美元，而整个互联网仍然为此努力。啊， 努力啊，我觉得腾讯真的太努力了啊。前两天不是还说为干掉天才小天才手表在开会嘛，然后现在还说微信整治违规外链新规，推出之后不到一天就点名公布了一批推广违规链接、诱导分享啊、拼团砍价等等的公司名单，被封杀次数最多的公司依次是拼多多、京东、腾讯新闻、美团、云集、萌推、巴拉巴拉，还有腾讯游戏。这叫什么叫狠起来六亲不认呢、这个双十一我顶住了满减的吸引，顶住了新手机的诱惑，顶住了群里满分薅羊毛作业，连为啥不买的朋友圈文案都准备好了，但是在花呗提额面前我变得不堪一击。我这个对我没什么吸引力，他不给我提高那个购物车的容量，我就不想买了。我去一趟天猫超市，我那个购物车都能满。我跟你说，什么叫宝贝青年？特指一边用花呗，一边把不被占用的资金转入余额宝，赚取收益的年轻人。我不是这种宝贝青年，我是什么？我是花泽类。什么是花泽类呢？形容没钱，但是又得花钱，一花钱就流泪的人。都叫我花子嘞。理想，追喜欢的人，买喜欢的东西。现实，喜欢的人追不到，喜欢的东西买不起。对了，我跟你啊其实有同样的爱好，喜欢长得好看的人。我跟你有同样的生活习惯，好吃懒做，恨不得天天躺床上。我还跟你有同样的梦想，一夜暴富。所以啊，你不觉得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要不要考虑跟我在一起啊？啊，在一起啊？那双十一我的购物车也就承包了，不多也就120。有一天啊，酒吧里一位美丽的姑娘对一个男子表白，这男子立刻问她姓什么，姑娘说姓李，然后男子说姓李的话，我想带你回家。哎，昨天看新闻吧，说一个妹子开车在车上哭嘛，然后挺崩溃的，说她刚拿到驾照，连导航都不会用，给她老公打电话，老公不接嘛，然后找不到路了，迷路什么的，交警小哥哥就特别温柔，骑着摩托给她带路。我就特别想配乐，心里的话，我想要带你回家。哎，成年人的崩溃啊，总是悄无声息的。每个人在崩溃的时候，都特别想遇到一个温柔的人。但是中国有不为奴说他给我温柔一下，他说他悄悄的放了个屁，再温柔的用风把它吹到你的鼻子里。哎，你们都这么会玩吗？今晚你理我，我就是开心鬼；你要不理我，那我就是爱哭鬼。理想中的万圣节，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现实中的万圣节，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万圣节有什么特别的？人类有哪一天不戴着面具啊？哎，其实我每天都在过万圣节，毕竟这日子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你说中元节大家都吓得不敢出门，万圣节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往外跑，这是瞧不起外国鬼这是。386独旅团这位彩票说，所谓万圣节就是一群剩男剩女们的节日。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小镇，一群人找不到对象啊，他们就在每年的11月1号举行相亲大会啊。嗯，11月1号也是小光棍节是吧。彩姐你想啊，剩下人基本都是丑才没人要的，参加相亲大会为了掩盖丑陋，他们就化浓妆像鬼一样，然后这一幕呢就被外地来旅游的人看到了，他们觉得当地人真会玩啊，于是每年这一天啊，大家就开始模仿啊，都来装鬼啊。现在的万圣节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意义了，无知的现代人只了解事情表面就纷纷的效仿了，一本正经的。嗯，安内得哦说，彩姐万圣节快乐，我今天去玩了，在上海迪士尼那儿，不过我看的是腿，这个腿型好看，那个有点内八了，这个腿真细真长，快看这个腿啊，鬼啊。听说你喜欢许多大长腿是不，来给你蜘蛛，不是一蜘蛛，给你蜘蛛你就发了，蜘蛛就是
八条腿那个腿多那个。卡卡露里说，彩姐说周五外甥节，外甥节有没有舅舅节？特温柔说，万圣节安全委公告，小孩注意馋鬼，男人注意酒鬼，女人注意色鬼，领导注意内鬼，至于你妈注意我这个开心鬼。一个小捣蛋鬼。夜风微凉说，不给糖就捣蛋，这是多么真真实实的威胁。我低头看了看，默默地拿出一大把糖，孩子快去隔壁王叔叔家吧，如果他没有糖给你，记得你说过的话，下手麻利点，力度大点。李宝来说，天王盖地虎，菜菜一米五，今天万圣节穷的要吃土，不应该说今天购物节穷的等双十一时候你再来说。13183说，要是防晒霜改成防癌霜会被吃没的吃没的。李小水说，生姜洗发水的段子啊，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看的西游记，看到东海龙王的触角，一直觉得是从头上长出来生姜。不忘初心说，我爸小时候告诉我，你侧着睡脑袋会变成椭圆形，你平躺着脑袋也会变成椭圆形。爸，我怎么感觉我脑袋像装满水的气球呢？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脑袋进水。太奇说，孤独是什么？是洗了头，弄了个最帅的发型，换了双最干净的鞋子，穿了件最帅气的衣服，出去买了瓶水就回家了。就是你被割了呗，对吧？你有看那篇鸡汤文说，孤独就是自己不会跟自己做朋友。嗯，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如果自己能跟自己做朋友的话，自己跟不是你想那样，就是自己能够取悦自己嘛，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然后享受一个人的欢乐时光。小小魏说，强悍人生无需解释，听才段子只需订阅。不度说，我觉得应该把昵称起的绕口一点，才在读的时候才会慢慢的认真的读，可能还会读两三遍。感谢一下偷心海盗渔舟唱晚，我就想到他了，这名字取的。谢谢你留言支持啊。还有威武大明说，听这么长时间一直没什么贡献，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自己的糗事吧。今天淋浴的时候洗几面奶，我就说哪儿不对，洗面奶，由于瓶子里洗面奶不多了，还有空气就一直挤不出来，就把眼睛凑过去，然后就悲剧了，噗嗤挤眼睛里了，睁都睁不开，第一时间感觉自己瞎了，扔了洗面奶就一直冲。哎呀，再次提醒大家，挤东西时候一定要记得闭眼，多么痛的领悟啊。我现在都用那种洗面奶，就是直接摁下去之后手上就一堆泡泡那种嘛。放到我的那个卫生间，客人来了都以为那是洗手液，哎，废得可快了。 RM 小小 RF 说，这期段子我深有体会。看你昵称就知道了。派克说，你以为你为什么不能在 PDF 中复制粘贴啊？是因为程序员不允许啊，不然你以为我们是怎么赚钱的？人不能活着光顾了赚钱吗？对不对？我没读完说，彩呀，我有个朋友欠我钱，自从借给他钱之后，他每天晚上1点多的时候就给我发微信视频跟我聊天，直到有一天我嫌烦了没接，过后我就联系不到他了。我以为你会说有一天我嫌烦了把他拉黑了。看，有些友情被自己作没了是吧。文斯顿说，彩彩啊，你是一个陪我开公司开到破产的女人。这个怪我了，但是你跟别的破产的老板不一样，别的老板不开心你听着我还能开心是不是。神灯灯神灯神不能灯，他说什么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又瞎说什么大实话的。小莲说，每天总是觉得老师睡不够，昨天老师说教室永远睡不够的，以后要睡的时间长着呢长着呢，叫什么什么死后必定长眠。 就是这个。陆圆圆说：“彩彩呀，我发现你可能是不太值钱的女孩，因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采白不采，采了也白采，一朵花也不要你。你们老说什么大实话，怎么都这么耿直？”小情绪说：“彩彩，我从3年前听你的节目，那个时候我就在心底下定决心努力赚钱。现在工资一个月20000多了，却找不到一个我爱的人跟爱我的人。哎，我都26了还没有女朋友啊！我觉得你很优秀啊，才26岁，月薪20000的话，应该属于不知道是不是 top 5，但肯定是 top 10的。没有女朋友挺好的，你知道吧？有了女朋友天天做啊，烦着你，你还能专心工作。就这么安慰吧，那个。”有人生不能被年龄框住，很多人说一定要多少岁的时候结婚，一定要到多少岁的时候就生孩子，但是当你跳过这个框框之后发现其实你想怎样都可以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就是跟周围人比较，觉得哎呀别人到这个年龄都怎么样，我还没有，可能就会焦虑。但是你会拥有其他的，对不对？更多的。陆十方说，小时候被吓唬，再不听话隔壁那个刚去世老太太就来找你了，害得我很长段时间看到老太太就哭啊。还有流连忘返说，筷子掉了要挨打。180说，白天玩火晚上尿床会睡觉，晚上睡觉会尿床。鸟兵蛋说，我妈小时候告诉我睡觉尿床会屁股疼，我那时候还小嘛就不信，后来被打疼了我就信了。我要去找小哥哥说吃饭剩饭粒儿，长大后找的对象满脸长麻子。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啥，吃饭的时候筷子一定不能插在碗上面，我因为那个被打过，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当时就很不理解，说只是把筷子插在了饭上面，为什么要被打？而且我妈从小教育我，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您看我这个节目，自己写稿，自己找音乐，自己做后期，自己发。了不起的张律师说，两个绝世高手又为谁是熊大打了3天3夜。接梗能手张律师。武器大师说，彩彩还在免费呢，现在喜马拉雅全是收费的，不然呢。仙人拌饭说，主播节目很不错，好多干货，还有好多湿货。等一下你说清楚什么湿货，哪儿湿了。老地主哥哥说，我已经评价你节目，一直支持下去，开心。对，我也是看了你这个留言之后发现，哎，怎么还有评价呀，就更新了喜马拉雅之后发现现在每个专辑可以评价5颗星，如果在听节目小伙伴更新了喜马拉雅可以打分的时候，记得给我这个专辑打5颗星啊。我看到有人就是打1颗星嘛，就说是差评，节目前广告太多了。这个广告是喜马拉雅系统自动的呀，我太难了。就充了会员之后就没有广告了，或者是你觉得有广告了，你就往前一集，然后再回来就没有了。可以试这些新技能 get， 这也是其他彩票告诉我的。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天使们。哎呦，坦荡荡说，明年的标题不知道怎么写啊，请使用16进制才，那20进制不是更好吗？还能再用10年。方雅玲说，彩呀，昨天晚上就看到一个白色长安福特后面贴了个大大大的彩字，占了后车窗满满的，嘿嘿嘿，啊，好像打招呼啊，但是昨天晚上下雨了，没好意思打扰人家。那人家也许是专业采蘑菇的呢。独处守住心说，自己在外国工作7年，很想念老婆李莹，11月3号是她的生日，那今天就刚好赶了个巧啊，祝你老婆生日快乐。我家那他说，我喜欢赵玉卓，好，我帮你顺便说了，希望你们都能跟爱的人在一起啊，就是你要确定跟你在一起那个人首先是你爱的，对吧？嗯，
爱彩37.5度说，本来早晨上班心情不咋样，后来就一直听你唠叨，听你笑，听你那么努力逗我们开心，突然我就心情好起来了。彩姐，有你在这段时间真的很好，持续爱你。有你这样爱我的话，我想控制鼻音，我也没办法。要不哼给你听。猪肉都涨价了，你不多爱我一点吗？其实看了很多彩票留言嘛，说自己比较丧啊，心情不好啊，我特想一个个抱一抱，因为我也很需要拥抱，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可能为了孩子啊，或者为了自己生活更好，为了爸妈，总之总是有为的，对吧？然后就会很努力很辛苦的生活，但是现在辛苦一点都是值得的。不管说你的未来那个目标很远还是很近，我们都重要的是要跨出一条腿就努力向上爬。但是我们也比较幸运，我们辛苦同时呢，我们还会让自己开心啊。比如说你听这个节目就让自己开心一种方式，就算有一点你不听这个节目，也记得哪怕生活比较辛苦也要让自己开心。而且我真是希望哪天你过了特别舒适的那种生活，衣食不愁，每天还可以做很多更快乐的事情，这个时候相比下来可能这个节目就不是那么快乐了。我希望你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脱坑呢。好像说的听这个节目人多苦逼呀。我们是乐观的彩票啊。传说中的催泪弹说，就没评论过，所以不敢自称自己是老听众。巴拉巴拉说了可多啊，什么不开心说出来，彩彩你有什么不开心说出来，咱们这些狗头军师好帮你分析分析，别憋心里。不是有个专辑叫彩彩的树洞吗？就说出来了呀，你又没去听，你怎么知道我去？我没说，对不对？还说百度地图里迷你彩的语音播报比你的好听多了，好听都怀疑是不是你亲生的。其实我也觉得他这个好听，可能小孩的声音吧就被合成之后特别的自然。我不觉得自己是那种声音特别好听的主播，我只是觉得咱俩有缘分。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了，真的，有时候我们焦虑也是这样子的，不过度的严格，不过度的自责，堪称成年人快乐生活第一守则。歇斯底里说，彩姐可不可以做一期大家职业在古代叫什么，然后我就想了想，我这个职业在古代应该叫疯子吧。郑家伟说，你好，我是李唐后人，当年有一笔巨额宝藏藏在了湖州的翠屏山，我手里现在就有三本蓝山记，现在呢想要找十个有识之士，一人给我10,000，我去蓝山技校找一个特别好的挖掘机师傅来挖宝，事成之后每人必重谢黄金20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黄金200跟一人10,000块钱哪个多？还有就是我们家祖先在那个西安城墙里面还藏的有宝贝呢，谁先跟我去挖一下？先到先得，先到的沙发上期截图一下截比较多啊，彩彩家的彩票，还有君在彩曲州的就三乐、南狂风、徐州一敲兄、陈建国、苦乐新生、焦朗朗、圣骑士守护，谢谢你们。好啦，要到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跟你分开的时候，别忘了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我的微信公众号是彩彩，才是采访的彩，或者搜 CAICAIFM， 加到之后呢可以对话框留下你平时遇到的有趣的段子，对话框输入晚安，每天晚上大概9-10点呢都会，我会更新一条语音晚安，你会听到不一样的。好了，是时候跟你分别了，这也到了一定时候，就是你跟旧衣服分别的时候了。又要买东西了吗？别忘了添加公众号 API350 购物，按照流程下单可以省钱啊。肚子饿的时候别购物，刚吃饱饭别游泳，半夜编辑消息别发出去，生气的时候别开车，还有离开的时候别挽留啊。 那拜拜，不挽留了，多多点赞还没说呢。
你摸摸我衣服的料子，是不是做你女朋友的料？